位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感谢主，又有一些新面孔，是不是？好，今天要讲这个婚姻啊，神的祝福。我们先来读这个经文，好吗？好，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
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效果，若是跌倒，这人可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
有一个女孩子嫁给她先生的时候非常的爱她，那么结婚的时候呢，但是这个女孩子她的父母，她的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反对。可能吧，因为他先生从小没有母亲，所以可能缺少了某些方面的教养，那吃喝玩乐都很随性，邋遢惯了，所以他去公司接这个女朋友下班的时候，他可以穿这个汗衫短裤拖鞋哈，让他在同事面前很丢脸。也许是结了婚之后吧，他想，哎呀，我一定要把这个不好的男人改造成好男人。有一天我要让我的先生在我的所有的家人面前出一口气。所以呢，他看到他先生哪里做不好，他回家就会一点一点的指出来。他先生就怕他，怕到一个程度，只要看他一眼就知道自己又说错话又做错事了。所以每天呢，如临深渊，战战兢兢的过日子。所以七年之久，两个人就是争吵，吵来吵去，先生都觉得我没有错啊，那他又不敢离婚，也不敢回去跟父母诉苦，痛苦到他就说，我走到这个河边，中的台湾那个高雄有个爱河，走到爱河边他就想跳河自杀，那但是基督徒又不能够自杀，所以他就祷告，主啊，救救我的婚姻，我真是没路可走了。那么他的先生后来在教会，因为追求嘛，所以有时候机会在教会里面要讲道啊，带查经。那他每次坐在下面听的时候，他都特别的认真，因为他要回家就好好调教他先生哪里讲不好。那有一天他先生又上台了，所以他就坐在下面哈，准备开始要仔细的听了。这个时候突然他身里面有个小小的声音在对他说，你是谁？你又不是你先生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你要辖制他，你夺了是谁的位置？他一听，哎呀，这个神在说话了，他赶快认罪啊！他说，我把我的丈夫还给你，我不是他的头。所以呢，他就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他学习不辖制他的丈夫，而且敬重他。而他的先生呢，因为老被太太这么说来说去，他就开始很注意关于夫妻生活、家庭生活的这些学习，去听，买书来看，慢慢的开始，他就开始在教会，人家就请他去讲婚姻家庭方面的事情了。好，时间快转，反正几年后，他先生就常常在各地这样子出去讲道，只要他陪着出去的时候，会后有人都会看到他，就会说，啊，你是师母哦，你好幸福哦。你先生讲到一个小时，我们听了好有收获。你24小时跟他在一起，好幸福哦！那这个你可以24小时听他讲啊。那你先生哦这么好，哎呀，你很幸福，你都不懂我的心酸啊。他想，其实你都不知道我背后有多少心酸啊。我是一步一步学功课，如果不是上帝怜悯，我们的婚姻可能早就不存在了。这一对夫妻啊，是这个。刚才少念了一段是吧？好，这对夫妻是这样，是这个，听过吗？ 刘志雄王爱军，后来他在教会里面就专门是讲这个婚姻讲座，成了专家啊，也来过雪梨。婚姻制度呢，在人类社会当中其实经历了许多的变迁哈，包括最早的时候血亲可以通婚，这个兄弟姐妹之间近亲可以通婚，持续了相当久的时间，甚至于欧洲的王室之间他们都还是一样，因为他们不跟普通的这个人结婚，所以他们只能够王室之间近亲通婚嘛。那在一些可能封闭的部落或者是乡下，他们也是近亲通婚很普遍的。那还有一些一夫多妻啦哈，或者是一妻多夫啦，少数民族的母系社会里面还会有走婚哈，男女各住原来的家庭，男的不娶女的不嫁，但是又可以去各自很自由的去找自己心仪的对象，婚姻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约束哈。当然今天的一夫一妻是大多数国家采行的，而且用法律来保护这种婚姻制度，但是你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也有同性婚出来了，是不是？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二次元婚啊？什么叫二次元？二次元就是动画、动漫，跟动漫里面的人物某个角色，那跟动漫里面的女生坠入爱河，所以就放弃在真实世界与真人谈恋爱，而谈一个虚幻的这个婚恋。还有兽婚啊，像在印度啊，还有兽婚、冥婚，听过吗？跟死人结婚啊。冥婚3000年前就有了，台湾其实也有，中国的山西陕北也有，它是为了某些理由啊，就但是跟死人结婚这个东西真的是完全扭曲了婚姻的制度和意义啊。那现在呢，年轻的一代你看，就只要同居哈、不要婚姻的约束，或者是只要孩子不要婚姻，或者是只要婚姻不要孩子，那么再加上同性恋的婚姻合法，这个都是抹煞婚姻在稳固的关系当中繁衍生育养育后代的一个功能。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人对这个价值观失望，不看好婚姻。那这个并不是婚姻的错哈，是人的问题。因为人呢，这个有罪性嘛，就把这么好的制度给糟蹋了，所以在婚姻当中还要任意而为，不负责任，自私贪婪，被各种坏习惯辖制，赌博啦，酗酒啦，迷恋游戏啦，用言语暴力或者是肢体暴力伤害最亲爱的家人，硬是把一个原本应该是最亲密最能够信任的关系把它拆散了。而我们的神对婚姻有特定的心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也就是说从神看，男人需要女人，没有女人缺乏帮手是不好的。男人有了太太，通常那个眼界或者是世界就打开了，要不然本来男人有些地方就有点像木头或者是石头，就是他有欲望，他不太懂感情，女生讲的东西都听不懂，或者是不懂得克制，没有界限观的，整天去拈花惹草。那家庭妻儿的责任能够让男人稳定而且成熟，成长成熟。因此人要离开父母，意思就是说成长独立，不再依赖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一个新的关系，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新的挑战。因为婚姻真的很复杂，好像跳双人舞，懂吗？你比自己一个人单独跳舞当然是要难嘛，因为它不会自动变得美妙和谐，它必须要去琢磨磨，要去反复的练习。到底为什么我会老踩你的脚？你要去配合，为什么你进的时候我就要退，你退的时候我就要进，就要去好好配合去学习，这样子才可能跳一首美丽的双人舞，是不是？那神所造的人不可分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刚才我们读了经文也是这样说哈，两个人盖床被子也比较暖和，是不是？那圣经里面也用了这个破裂的婚姻来比喻神和以色列人，一个神和以色列两方哈，一个是信守婚约不离不弃，一个是怎么样有外遇跑了。谁是那个有外遇的？以色列人，是不是？因为他们跟神立约，可是他们又跑去跟着其他的民族去拜他们的神去了，那么这就是以色列人违背了神。 那谁是那个信守婚约不离不弃的呢？上帝咯，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都这个样子了，神仍然在等他们回头，给他们机会。那到了新约呢，更是这样子哈，就是夫妻的关系是极大的奥秘。好，那像就像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耶稣自己比喻他就是新郎，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像新郎来迎娶新妇，上帝将来跟我们欢聚，那个是用个婚宴来做比喻。所以你知道上帝设立婚姻，他真的是非常的看重婚姻。在婚姻关系里面有这种亲密专一，有舍命的爱，有长久的盟约，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可以表明神人的关系。虽然这个社会对婚姻失去了信心，我们还是回到神对婚姻的心意。神不是要我们被婚姻的形式约束，把人附属在制度里面。人在这婚姻关系当中有享受有益处才会有意义。所以所罗门他这样子讲过，他觉得这个人啊，人生活在这个世上啊，一生都很空虚啊。但是呢，你能够在这个神赐给你的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呢，你还能够有一个所爱的妻子，你们可以快活度日啊。那个就是你在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啊。所罗门挺有智慧的，但是他的人生空虚，因为他离开神，他追求各样的名利享乐，他拥有1000个妃嫔哈，那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带给他满足的快乐。所以回头想一想，他觉得真的能够同你所爱的妻子或者是丈夫快活度日，这个是踏实的快乐，不是虚浮的。而我们的神要给人的就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快乐，不是虚浮的快乐。我们来假设婚姻啊，是三方，刚才读的经文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就是除了夫妻两个还有第三方，就是上帝。那也就是婚姻当中唯一可以有的第三者就是神，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想要改善婚姻，我们得让神介入，神有办法来起死回生。只有神的爱可以来医治人，可以改变人，是不是？婚姻固然也带给我们一些伤害或者是痛苦，但是从神的爱里面可以重新的得到医治，神的爱也才可以改变人。当神被神的人被神的爱摸到的时候，人就可以改变了。所以这个婚姻还是有机会再活起来，就像前面的刘志雄跟王爱军一样。那我们回到最起初神的计划，两个人结婚成为一体哈，那就是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我们成了人，我们的期待就剪断了。那不肯离开父母，有时候是孩子的问题，更多的是做父母的问题啊。因为自然界的动物你看起来不一样的，小鸟长大了，父母是怎么样，推都给他推出窝去，是不是强迫他去学飞，强迫他独立，必须的，因为该独立的时间到了嘛。所以父母是要学习放手，让孩子自己负责。孩子在心理上也要慢慢离开父母，以前有事找父母，现在呢，如果你是结了婚，你得有事情去 找配偶商量。这很实际的一个结婚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住在一起哈。如果现在是跟父母同住，结了婚啊，我说结了婚，因为有小家庭可能很需要父母的帮助，或者是因为其他的考量而住在一起。那我们要知道夫妻能够相爱，家庭能够幸福，这个应该是让父母最放心的事情。那夫妻相爱也是能够父母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礼物。那么结婚前围绕着父母，那现在呢是围绕着配偶孩子，这是一个阶段性哈，会有的变化。但是我们的传统里面比较少，缺少这个观念，因为过去都是大家庭，所以以这个最长的长辈为大家长，所以大家都要围着这个大家长，那下面的小家庭都要听啊大家长的，所以这个大家长永远不退休。那么但是现在会不会有些父母会觉得说，我就是那个永远的家长，这个家庭就是我永远是说了算，不管我的孩子结婚了有了孩子怎么样，我都还是这种以这个 大家长自居，这就是以前过去所留下来的观念在里面哈。但是现在夫妻组成家庭，照圣经所说的，丈夫是头，头是要为自己的家负起责任的，不是父母来负责任。所以如果结了婚跟父母同住，你住在父母的家里面，那你就要以他们为主，他们是主人，他们的规则就是这个家庭的规则。如果来住在儿女的家，儿女是主人，父母就要以他们的规则为规则，应该是这样说吧哈。就是说双方一定要建立一点界限的观念，才容易有和谐的关系。所以最好的处理的方式就是外面对外的事情这个主人决定，那内部的事情，小家庭内部的事情，夫妻要先谈，决策在夫妻两个人讨论了决定了以后，再向父母来报告沟通。当然父母的建议也可以考虑的。那夫妻之间注意的是这个感觉流畅，意见可以交流，那两个人建立默契，尊重配偶，那不要拿父母去压你的配偶，久了以后夫妻一定会生疏的。那身为现代的父母，都会希望孩子能够独立思考判断，能够自己负责，是不是？那也父母也不能一直要孩子都听自己的，要不然他什么时候学会独立思考呢？是不是？那即使你知道他照他的决定可能会出错，可能会学教训，让他去学吧，他不学他怎么会独立，他怎么会学到功课呢？说真的。所以父母要注重尊重成年的孩子，三代都住在一起的，彼此尊重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经过同意去动别人的东西，去丢别人的东西，要说话贬低人，这个都会撕裂这样的关系。那对父母的态度呢，非常要注意的就是，其实是要注意有礼貌。那个古时候这个孔子的这个学生子夏来问他什么是孝顺，那孔子跟他说，事父母啊，色难啊，就是身为孩子侍奉父母，能够和颜悦色很难，给父母脸色看很容易，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帮父母啊做事情，整理屋子，可是呢我们嘴巴里就会念，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我说过多少次了你都不听，哈哈，这样念父母，那好像在训话一样。那他的房间随他吧，那是他的空间嘛，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帮着父母带他去看医生，可是呢我们就不耐烦，我们就嫌他动作慢，那在外人面前还要抱怨父母，这个就是，这叫做脸色很难看，语气很难听。这个东西，这些东西 做父母的心里会高兴吗？所以做孩子的不要给父母脸色看，这是孔子回答他的学生说的话，色难，脸色要和颜悦色很难。有一个朋友，他的婆婆来跟他们住在一起，那她是个非常明理的婆婆，她就说，你们两个人，你们夫妻两个就是内圈啊，内圈啊，我们同心圆嘛，同心圆一定有好几圈嘛，内圈有外圈，她说你们两个是内圈，有事情你们两个商量决定，那我们公婆我们是外圈，你们并不需要凡事都要征得我们同意。那这个婆婆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一个非常明智的态度，那不需要老把自己当成最中间最核心的那个圈，那大家都在这个圈里面，只是有内有外，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也都有自己的内圈，我们还有外圈嘛，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就不需要有任何的失落感。我一结婚的时候我就跟公婆住，结婚前我的先生每个月拿到他的薪水的时候，以前台湾发薪水都是给一个信封，信封里面装着钱啊，这个你这个月的薪水，他拿到这个信封之后回到家乖乖的上缴给他的妈妈。那你知道结了婚我先生还是这样子做，那我婆婆，我就觉得我婆婆非常的明理，划清界限，就是跟他说你现在应该交给你太太了，那他就让我们经济自主啊。但是我们又跟他住在一起啊，我们吃的用的这个住的全部都包含在内了，那这样子好不好呢？要怎么做？难道我们要去啃老吗？我婆婆用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她说你们每个月就给我一个钱，一笔钱，就一个数字嘛，那这个就包含你们所有的费用在这个里面了。是啊，真的很好， 就是我们的生活开销，我们并没有在啃老、哦、那所以我们给的是其实比他说的还要再多一点，这样比较好看，对不对？那我婆婆也做得很好，她说你多给我的我都帮你们存起来，我有一天再还给你们，这就是很好的事情，两全其美、哦、这个就是同住在一起应该有的界限，口头上不说，你自己心里面一定要有一把尺，这个尺就是尊重，是为人设想，这是住在一起的时候应该要有这个、态度。年老了将来要不要跟孩子同住、啊、所以这个问题有人在问黑幼龙先生、啊、他是这个卡内基课程台湾的负责人、啊、那么他自己帮助了很多的人，因为他现在也80岁，他自己的家庭生活很幸福，也很多人都请教这样的问题、啊、老了要不要跟孩子一起住，他认为能够的话呢就分开住、啊，如果不得不住在一起呢，你就要记得几件事情才可能住在一起住得好、啊、第一个呢，不要干涉他们的生活，年轻人跟那个老年人他们生活是作息不同的，对不对？孩子们假日就想要出去玩，平常呢工作又不在家，假日又跑出去，那做父母的呢就要很多，做父母就要念啊，哇，你们上周才出去玩，这周又出去玩，太花钱了吧，节省一点不行吗？那做父母的闭嘴别说啊，有情商，就是这个会说话的应该是这样说，哎呀，你们平常辛苦了，能够玩就出去玩，别担心我啊，这样子孩子是不是心里面听了非常的舒服？所以个人照自己喜欢的来过日子，才不会拘束拉扯，两代之间啊，特别是不要干涉他们的生活。第二个，不是不要干涉他们管教孩子的方式，你不要当着孙子的面责备你的儿子，哎，我们今天在座是不是都你比较年轻哈、啊，比较缺乏年长，那就请你们记得这些原则吧，啊，将来以后有一天可能你会用上，你不要当着孙子的面责备他你的儿子啊，你爸爸小时候可比你笨多啦，你要想方设法帮你的孙子去什么，去敬爱他的父母亲，你也不要向你的儿子去抱怨数落你的孙子，你看你的孩子多皮多不听话，你小时候多乖啊，你就数落他的孩子，没有人，我跟你讲，没有人喜欢听别人说自己的孩子不好，哪怕是做父母的都不可以说，是不是？做父母的一旦批评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本能的叫护卫自己的孩子，我们有这个本能在，所以都不要去说了。嗯，我生了老大之后，我的婆婆呢他就说，他说他有事情要忙，他不会帮我带孩子的，但是呢我可以去帮你找一个保姆，就在附近的邻居那边，所以每一天我要把孩子抱到保姆家去，然后才能去工作。那我们虽然住在一起，他就很尊重我，孩子的事情他都一定先问我，给他吃这个可不可以啊？我的孩子要吃什么时候，我婆婆也问他，你先去问你妈妈可不可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尊重的态度，所以相处起来就那个摩擦就会最少哈。第三个叫做不要嫉妒，也就是说譬如说看到这个孩子很疼老婆，听老婆的话，帮老婆做家事，这妈妈就想了、哦、我做的半死，孩子从来不心疼我，老婆做一点就心疼了，你怎么是这样，都帮他都不帮我哈，这个失落感哈。或者是儿子花钱买礼物给老婆，哇，怎么不省一点，以前已经买过，不久前才买过，现在又买哈、啊，你这边看不顺眼了、啊，就自己会很痛苦。然后这一类的事情哈、啊，住在一起，你对这类事情如果常常不平衡，真的是很苦。所以要装，一定要演戏，装作没看见，呵呵，装作没听到。呵呵，那不要情绪上来就说，哎呀，我实在是太命苦了。谁家谁家谁的孩子多孝顺，都会带他妈妈送他妈妈礼物，这个带他出去吃饭啊。那我就是没这个福分，我上辈子大概欠你的哈、啊。你说这一段的话讲完之后，你知道那个关系多么的都降到冰点去了哈、啊。能够做到充分的尊重，高度的包容，就可以同住。如果没有办法，何必呢？两个家庭，三代的人。两代都有代沟，何况是三代，非常的不容易。所以真的要住在一起，就要特别要留意这一类的原则。那婚姻关系还要 想到一个，就是小心第三者的介入。记得英国戴安娜王妃在婚姻关系触礁之后跟媒体说，她说我们的婚姻里面有三个人太拥挤了，当然她指的是另外一个女人夹在中间。那我们要保护两个人的关系，不要让有第三者来介入婚姻，我们也不要介入别人的婚姻。我要小心的说哈，免得误会哈。那如果我们作为家长的觉得说我是家长，孩子一定要听我的，其实稍微这里面就稍微有点在挤到这两个人当中去了。你们两个做任何决定，我要在中间，我要来，你们要听我的哈。那你是在剥夺他们夫妻自己商量决定的这种权利，或者是成年人介入父母的婚姻，你们要听我的，这个都是问题哈。因为婚姻的主导权呢，应该是在夫妻两个人，并不在于外人哈。父母、孩子、好朋友、旁人哈，都可以给意见哈，但是你却不能主导。两个人都学习尊重对方，要交流。如果总是一方在主导状况决定，一方决定掌握这个决定权，另外一方就只能够顺服。那这个两个人当中一定会，两个人当中只要有一方觉得不舒服，那个都不是很理想的状况啊。那就算你愿意让对方总是对方做决定，你心里面也是出于爱的缘故去让他去做决定，但是不能老是都是有一方都是在演那个扮演那个被压抑的或者是退让的角色啊。我说过婚姻是跳双人舞啊，你没有看过一个双人舞，我说一个人拼命进一个人拼命退的吧，是不是？有你进的时候，有我进的时候，有你退的时候，也有我退的时候，双方要这样子配合才有意思嘛。所以如果你的婚姻变得很有距离，失去了亲密感，试试看找一些原因，是不是你容许工作放在第一位那是不是你还有一些很强烈的兴趣爱好，所以就占用了你这个工作之余的注意力和时间，那你就没有时间去管你的配偶的在想什么都不管，或者是你更在意跟你的某些朋友一些同性的闺蜜啊哥们啊朋友比配偶更好聊心事啊，所以或者是跟异性没有划清楚那个界限啊。那还有人始终觉得说哇，我跟我自己的父母才是家人，配偶就是外人啊，因为毕竟你跟父母是几十年相处，生活习惯比较接近一点，配偶就跟你完全是不一样的人。所以如果父母来家里住呢，哇，你们一家人聚在一起都是用家乡话在讲，那个配偶在那旁边干嘛？他是外人，他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讲什么，那有意思吗？这个就是说这一类都是一种你想没有想到一些隐形的第三者会进到婚姻关系当中来破坏你们之间的这种亲密和信任。所以我们自己要去考量一下，想一想哈。那成为一体不是形式上的形影不离，不是整天在一起，而是更实际的，有一些更实际的意思，就是情感上互相依靠，我们很看重对方的需要，在乎他的感受，关心他啊，你累不累，饿不饿，苦不苦，难不难。那两个人是一个团队，什么叫做一个团队？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嘛，这样子就是一种团队，同哭同荣同辱，荣耀羞辱都一同承担嘛。那团队里面你知道有人是神队友，是不是我们要当神队友，神队友就是那个支持给力的，不要扯后腿当那个什么队友猪队友是那好，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情感上面互相支持依靠，然后呢要有一种有品质的相聚哈，就是总要找机会是两个人在一起相聚，特别是家里面总是孩子环绕父母环绕的一堆人的时候，夫妻两个要找时间哈，找回两个人世界，制造一点火花哈。这个婚姻能不能长远，这个专家建议都要有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叫做取悦的能力，就是能够让对方开心。有没有取悦的能力呢，你的生活就决定你的生活是不是非常的枯燥没有生气啊？你说哎呀，结婚哎呀，尽本分就好，尽责任就好，什么东西都是责任，做完一件事情加一件事情，婚姻生活不是目标导向啊，不是在那里存钱买房养孩子煮饭做家事，都很任务性啊。我们应该加一点火花， 让这个婚姻就不同了，设法让对方高兴，生活有乐趣。如果很没趣，想办法去制造一些乐趣嘛。那一方在努力取悦，另外一方面其实要学会接受取悦哈。那你浇冷水啊，这个说泄气的话，就真的叫做无趣了。那我的先生也是个很有创意的人啊，越来越有创意，每天都想办法让我笑。那你们的配偶通常有喊你有没有特别的称呼啊？特别的称呼，我先生就喊我，他是用吹口哨吹我的名字。那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就一起来就开始出去忙忙忙，忙了半天，然后看过一会儿看到我起来了，他就说：“哇、哦，我每次看到你，我都好高兴啊！”其实天天见面还是。这句话讲起来你就知道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哈。那不管是先生还是太太都可以学习去制造火花，而不要制造火山爆发，把一家人都炸伤了。你去用一点心，两颗心会靠近哈。那这个叫做为婚姻哈努力，肯努力的人上帝一定会再助你一臂之力啊，因为神很乐意看见地上有更多幸福的家庭。第三个婚姻呢，两个人成为一体的，就是在逆境当中互相扶持哈。人生几十年，要经过多少事情你都不知道哈，有没有犯错的时候啊？有没有开车去擦车撞人的事情啊？哈，都有犯错的时候吧，都有遭受打击的时候，疾病啊、意外啊、失业啊、做错决定啦，啊，这种时刻。就选择荣辱与共，苦难同当，不要离开。这个需要一种很强烈的意志力啊！啊，对方选择不离开我，值得铭记在心啊！婚姻就是生死盟约嘛，也是一种选择，选择不离开。两人一起的，互相扶持，走过高山低谷，那在这个情感上、在理性上、在命运上都有更深的交织融合在一起，那个才是真的成为一体。不能分开。那有一个迷思哈，就是好的婚姻关系应该没有冲突。请问谁的婚姻关系没有冲突？请问谁不吵架啊？有些冲突还真的是消除不了的，你要跟他和平共存。你不要指望对方会跟你一样，你喜欢吃辣，你就要训练对方跟你一起喜欢吃辣。你是夜猫子，你就要他陪你熬夜追剧，哦，这实在有点虐待哈。另外一个人永远不会跟你一样，别妄想吧，放弃吧哈。他可以保有他的一些特色，你保有一些你的特色，你自己想一想，他来改你，你高不高兴嘛？就这样想就知道了。他来改你啊，叫你不要吃辣，吃清淡点，健康，对不对？你要不要？你不要，你也不要去改他嘛，是不是？好，那。一个人他肯负责任，我觉得为这个家庭负上责任已经很值得珍惜了。年纪越大，结婚越久，就要学习更多的欣赏、感谢啊。所以在座的结婚的，回去可以做一个功课，写一个感谢清单啊。我感谢你怎么样怎么样，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哪怕对方做过的一些小事情哈。你拿出来写上来，你写的越多的时候，你的其实心里面的温暖会越多，你对对方的不满可能就越少。一定有很多为对方为你做的事情几乎你都忘记了。我昨天在家里也在家里面切切切水果，就突然想起这把刀都陪了我们家快30年了啊，但是我先生买的。我那时候说我要学习做西点，他在日本的时候他就哭我买一堆西点的用品，秤啊、刀啊，做西点要需要用的工具，到现在都还在。那这把刀子是几乎是天天都在用，哇！想想一把刀子30多年还用得挺好的，这不是他的用心吗？就是好多这一类的事情，可能你都有时候都忘记，但是这些都可以是放在你的感谢清单上。你这么写写，你会觉得。真的两个人在一起点点滴滴有许多的事情是值得感谢的，可以代替你的抱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觉得说哎，想要离婚，有没有这样的念头出现过在你的婚姻的这一段过程里面？ 对配偶失望，觉得爱不下去了。所以很有可能刚才说先写那个清单，写写清单看看会不会好一点啊，帮你平衡一下你的感觉。可能我们需要放下什么，就是过去一直坚持的某些东西，一定坚持的生活的某种原则。你知道你永真的是永远改不了一个人，那生活习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些东西你可不可以放下或者退让一点呢？那放下老我，常常都是那个老我来破坏这个婚姻。老我怎么破坏？因为我们自私嘛，只顾自己嘛，我们老觉得我的原则是对的嘛，自以为意，对方都是错的。好，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自己比较优越，说话贬损人，那有时候很急躁，有时候失去了耐心。我们只能说求上帝帮助我们，上帝进入我的婚姻当中，先来帮助我柔软下来，给我一个新的眼光来看配偶，上帝也给我智慧，然后改变我的做法。那你怎么知道你的婚姻不会变得更好呢？那今天讲婚姻啊，然而结婚也不是每个人必须的，因为生活中还有其他的情况，教会里面姐妹又比弟兄多，是不是？那我们又说信与不信的人不要同父一轭，那姐妹怎么办呢？姐妹很不容易找对象啊，啊，女人又比男人寿命长啊，年轻到年老，人生的某个阶段里头，你一定经过单身的阶段。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是过单身生活。我们别忘了圣经里面的婚姻观，讲婚姻家庭，在圣经里面讲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保罗，他们两个都单身了啊。但观念上面，单身其实不等于单身并不等于孤单哈，我们不需要自怜，也不需要同情，一个人能够照顾自己生活自在其实挺好的啊。做父母的也不用把子女推进婚姻当中，赶快结婚吧，你已经几岁了，拜托，几岁的都可以结婚好不好？那孩子其实也为 要为婚姻做预备嘛，他不能每天只上网嘛，不能每天只关心自己嘛，都不理会旁边的人啊，那基本生活都不会自理，那离结婚真的还很远，他结了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负担啊，挺麻烦的。你不如先教他学会打理自己的生活，从小就要人家学会打理自己的生活哦。那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好，我自己是这样了，我的孩子有一个没结婚的就一直跟我住在一起很多年前我就跟他说了，我在以后你的衣服你都自己洗哦。我做妈妈的，我不再帮他洗衣服了，他至少学会在我们家操控那个洗衣机吧，对不对？哎，果真很好，他就知道到了周末，哎，先洗好衣服，我都晾好之后呢，再出门去玩儿哈。那他这个生活自理，这个都可以哈。然后呢，煮饭哈，你自己要吃饭，你自己煮啊，因为我现在不怎么吃饭了，减少了控制自己饮食嘛，你自己煮。所以他呢，也很会用电锅。那我觉得这是培养他的自理生活能力，对不对？家里面两样机器很会用，电锅会用，洗衣机会用，挺好的，好，基本的能力有了啊。单身的人找对象也不一定要在教会。我的女儿是在她的工作当中啊，找到她的对象，因为她在教会里面一直都没有碰到合适的人，她是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对方还不是基督徒呢，但是呢，她就把她带去教会，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好的朋友，哇，很吸引我的那个女婿哦。后来她就委身教会，后来也受洗了，结婚前就受洗了。哇，我挺佩服他的，因为他找了一个非基督徒，可是把他变成了把带成基督徒，应该这样说哈。我自己的家里面也是这样，我的弟弟结婚的时候找的是他办公室里面的同事，都要谈及结婚了，还是非基督徒，后来我弟弟就退让了。这个一退让就是我可以不一定坚持要在教堂结婚，这一讲下来，这个女的反而感动了，好好好，我跟你去教会看一看。这一看，嘿，就被教会吸引了。我们要对教会真的有这个信心，你知道，因为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关系单纯，我们都热忱对人、接纳人，对不对？对他关心他，笑脸对他，这些东西是在外面社会上很少的。所以他进到社会，他会被这个进到教会之后会被教会的一些特质给吸引，可能你都已经觉得习以为常，都忘记了。但是他进来，他会被吸引，觉得很好，哎，就这样子进到教会以后就，哎，喜欢来，信了。后来我的弟妹在教会里 多热心啊，做小组长，参与敬拜啊，关心别人，探访。当初你都想不到这个人会是这样子，谁知道？所以没有关系，你的接触对象非基督徒，但是把他带来教会嘛，虽然有一点冒险，对方会不会是为了要得到你哈，就没有真诚的相信？但是如果这个人真的值得你爱啊，你当然希望他得到拯救，值得你为他付出祷告代价，求神来动工，让他能够把他伸进神的国度里。你怎么知道上帝不会开路呢？好，好，那单身的人很需要朋友，很需要跟人相处，不管谁都应该有一种跟人相处，跟有这个人际关系哈。所以这些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觉得这个可以弥补这一方面哈，就是有一个团契有小组的话，好像是更大的一些家庭的生活。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好的机会，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孤单的情况里面，就越来越孤僻啊，反而会扩展我们的思想，丰富我们的生活。好，再来，婚姻就是延续和祝福。婚姻让我们学习做父母，这是何等宝贵的经验呢？啊，能够生养孩子就是神来的祝福。我们其实做了父母，才懂了某些圣经的真理。上帝实在是用孩子来教我们人生重要的功课哈。圣经里面的好多讲到这个孩子父母的心的事情哦，我们做了父母就懂了啊、哦。这个妇人，你看这句话，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几乎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你看上帝就用一个母亲的心来比喻，做妈妈的最强烈最舍己的爱，可是神的爱比母爱更完善。母亲还有可能万分之一的机会会忘记他的孩子的话，但是上帝是从来不忘记属于他的人。这个就是婚姻生活会加深一些我们对神的真理的了解。那为人父母呢，我来说说为人父母的一些角色哈。那我们在座的人有没有一半以上的都结婚了啊？那都经过生养子女的阶段，这个是一辈子的关系。那黑幼龙先生他就认为了，做父母的角色，不管你的孩子在什么年龄，父母就要学习有不同的角色来做哈，分三个阶段哈。父母是孩子童年的什么呢？青少年的什么？成年之后的什么呢？不一样的哈。在童年的时候是孩子的玩伴，陪着孩子玩啊，讲故事啊，各种的活动都可以，在玩乐当中教孩子去遵守规则，将来他进到学校进到社会他都会守规则。那孩子在玩乐当中也学会接受输赢，有输有赢，这个是人生的真实面、哦、那么在玩乐的时候他要学习思考怎么去布局，怎么去发展，所以这个玩乐不是一件小事情，你可以把一些正确的价值观交给孩子，而且还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所以做父母的也一生都在学习，是不是？好，这个是对第一个阶段哈。第二个青少年的孩子呢，做父母的话就是做他们的朋友，这个时候可能要学习听孩子说了，少说教少训话，做他的朋友，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一方面让他觉得他长大了被尊重了，只有这样子才会让他的这个悖逆的代沟这个拉近一点。有一次黑幼龙先生就发现他读大学的孩子抽烟，他很不喜欢，假如是你，你要怎么说呢？啊，你是从健康的角度啊，你是命令他什么什么，他是这样说，他说，哎，你还真不错哎，20岁才开始抽烟。我呢，我15岁就忍不住抽了第一根烟，以后我就花了很久才戒掉。暗示他的孩子啦，所以他的孩子后来就没再抽烟了啊。那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再来就是成年后的孩子的话，父母是他的顾问啊，不管他的工作恋爱都可以跟他讨论分析，让他自己做决定，也让他去承担那个决定的后果，千万不要代替他做决定。好，那好的关系就是我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这句话要这个说出来哈。那另外一句话放在心里不说，如果结果很惨我们会陪你走过哈，那就是做他成年孩子的后盾哈。那陪着你走过不是说帮他承担责任哈。那我记得我去出庭一个法那个法庭啊，就陪着儿子出去小事情， 那个法官在审理那些年轻人开车出问题，那个年轻人偷开爸爸的车闯祸，法官就跟他说，跟那个孩子说，你哈，现在开始你要出去打工去赚钱，把你赚的钱拿来还你爸爸，因为他帮你付了今天的赔款嘛，哈，罚款。好，然后就又跟爸爸说，你哈就一定要让他去赚钱，一定要让他把他的钱拿出来给你付这个钱。所以我就觉得很佩服这个法官，他就教导这个孩子要承担责任嘛。那祖父母呢，不能够代替儿女当父母，因为教育儿女的责任其实在父母哈。祖父母是可以帮助照顾，但是不能够取代。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这些我们的角色，也很需要我们自己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拿捏哈。孩子小的时候，父母说的否定的话，可以在他一生都留下阴影哈。孩子成年了，父母的赞美肯定的话，也可以给孩子莫大的满足。父母的角色和影响力是一直都不会退休的。再来，我们讲讲婚姻可以有一个作用，叫做成为祝福的器皿。那耶稣差派门徒出去是两个两个出去，因为两个人可以互补，两个人可以守望，不那么容易掉进试探当中。夫妻呢，也是两个人一起向着一个目标。那服侍有需要的人，把祝福带给人。台湾有一位政治人物，他这个获选所谓的最令人信赖，2010年读者文摘做的票选活动，大家来票选哈，得票最多的是一位王介轩哈，他是最令人信赖的政治人物，他基督徒，正直又能干，又做过经济部的部长，做过立法委员，后来做了监察院的院长。他甚至被评选为亚洲最佳的财政部长，好多人都很赞赏他。所以后来他出来的时候，退休之后他要去出来竞选立法委员，他的太太就很心疼他，年纪大了不要那么辛苦了。有人就写信给他太太说，王建轩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大家的，我们都需要他。所以他太太没办法拦住，太太就只好说，好吧，你去选吧。太太就自称是他的粉丝，他说，我跟你们一样，我们都是他的粉丝。那夫妻两个现在都80多岁，王建轩得癌症，他的太太呢也失智了。那年轻的时候生活都是靠他太太在打理在照顾，现在年老太太糊涂了，换他去照顾他的太太。也因为太太非常的支持他，他们两个一心就是做了一些许多的公益事业，曾经也创办一些基金会，筹了一些钱到中国设立的希望小学哈，帮助一些穷苦的学生能够进学校读书啊。在人来看，他们两个是非常遗憾的，就是他们没有生孩子。但是他说，我从来没有去追究到底我们两个是谁有问题。他说，因为追究出来让对方尴尬。他说，这个不是夫妻相爱之道哈。我没有孩子也是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心甘情愿的接受。两个人都很幽默，没有孩子就叫做无子。所以我们就是无籽西瓜哈。那所以他后来年老了，把自己的房子也卖了啊，然后夫妻两个一起啊捐出来，就创办了一个无籽西瓜福利基金会，因为他们要建造一个养老村。还有很多这个其他跟他们一样没有孩子的这些老人啊，他说要让他们都有个有品质的养老院啊。这个养老院就叫做天使居，哈哈。那这个有品质的跟一般的养老院不一样哈，自己他的理想了办这个养老院，那好多人就鼓励就支持赞助啊，有人就捐地，有人就捐钱，哎，现在这个项目还在进行当中，还没有完成啊。那他就问一个问题，这一生你想留下什么？照圣经说的，如今长存的是信望爱，最大的是爱。所以他推动一个价值观叫做人去爱留，就说人会离开世界，但是你的爱是可以留下来的。婚姻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旅程哈，在婚姻当中我们真的是透过配偶才更了解自己，我们也才了解原来有人跟我做想的不一样，做的不一样，也都可以走过来，都可以活过来。不是，人生不是只有一种方式，不是只有一种选择。所以你的眼光宽广一点，然后呢磨来磨去两个人的棱角也磨掉了，原来跟不一样的人跟我不一样的人可以互相包容过日子。 好，所以理解力也强一点，这个度量也强了，两个人可以同心配合养育近前的下一代。我们今天还有圣经可以看，其实都是以色列人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父母要教孩子教神的话，所以把这个圣经传流到现在啊。所以这个就是传递嘛，婚姻就是有一个这个传承的效果嘛。神的计划就是这样，一创世的时候说好你要传了，要传递下去。那这是纵向的传，那还有横向的，因为婚姻不只是自己的小家庭在过日子，你还可以横向发展，去扩展出去帮助其他的人，因为你经过了婚姻的这个摸爬打滚，你比较会知道怎么帮助那个破碎的家庭，你比较知道怎么帮助那个叛逆的青少年。然后你的孩子的朋友呢，诶，他的好朋友也会是你们全家人的朋友，你又会认识他的父母，所以你的社交网络就扩大了。那你看上帝就用这些方式在预备我们，生命又比较有深度，那个网络又社交圈又比较广，上帝就是让你把这些祝福带出去，带去给那些好多人在婚姻里面受了伤心灵忧伤的人。我们的福音最好，因为它可以医治伤心的人，哪里有关系破裂，两代之间的不和啦，手足之间的不和，哎，我们的福音是和好的福音，带来和平啊。所以最好了，你能够传福音给他，帮助他得到平安。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让这个婚姻的影响力出去之后，真的会使其他的家庭也成为更好的他的人生的加油站和避风港啊。家人在一起彼此互相扶持，有和睦信任的关系，这就是在我们在世界上能够过得非常好的一种生活。有一首歌说，每个人都爱他家就有光彩，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所以让爱天天住我家。我们来看一个短片哈，这个沙画，看完短片之后我们就来唱一首回应歌哈。